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用诗歌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赞美他。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他配得极大赞美。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我要尽心尽力赞美他。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用诗歌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赞美他。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他配受极大赞美。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我要敬爱赞美他。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救主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一生一世来追随他，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正如以赛亚书所记，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
让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您配得那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在您所定的日子，我们感谢您召集我们来到您的家中来敬拜您，求您再次洁净我们，鉴察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恶念，让站在您面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坦然无惧地献上我们的祭。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爱您，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替我们预备了救恩。您借着您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能够成为您家中的一员。我们感谢您从来不放弃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靠您得以刚强，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过着靠主得胜的日子。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在这边建立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日都能够在您的家中来敬拜您，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您的话语，也不要让我们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得救而已，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亲近您，不但听到而且要行道。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接近您那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我们在这边恳求您带领我们，就像您带领初代教会那些使徒和先知一样，在灵里头能够追求，在耶稣的基督上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为您所用，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出口，不是在地上摆占地图。主啊，我们今天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也求您保守全地的讲台，我们今天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着我们邀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班所要献的诗是《生命的河川》，歌词中讲到，为何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为什么我们生命离不开苦难，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寻寻觅觅得不着方向，有的时候会被我们得着了世界却失去了平安。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诗歌。
生命真正离不了苦恼。
谢谢诗班献上这首《生命的河川》，哥哥他上山上的血和汗流聚成生命的河川，在前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让我们一同在主日的清晨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神的脸，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
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的话语，请坐下。
让我们一起继续的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诚如你话语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神的道是我们这些人得救的依据。神的道因为显明，因为启明神你的救恩的计划，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人凭着你的应许，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得蒙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你主，今天我们敬拜，我们在这里敬拜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透过神你自己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教导，也透过诚实来敬拜，更重要的我们根据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自己。谢谢恩主，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每当你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当你的话语被宣读的时候，就带有能力能够刺透穿透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和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真正不但听你的道，而且是真的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你自己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恩主，我们今天来你面前，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 我们就来仰望神你自己的供应，为教会里面各样的教导的事工，为我们不但从我们的儿童青年，我们的英文中文，主，我们都在你面前一同学习你的话语，求神你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再一次的透过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在你话语上面的认知实现，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懂得传扬你自己，也传扬你自己的真理，也在我们的每一个季节当中里面看到我们有各样事工的需要，特别我们在进入到年底到这个年度的这个末后的节期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多么需要来快跑跟随你自己，我们多么需要提醒，我们也为我们在各样的寻牧聘牧的过程当中也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也为教会我们有各样的肢体，有许多的肢体在病痛当中，有在家庭的生活的需要当中，我们求主你自己来看顾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为高强弟兄他的母亲还在昏迷的当中来祷告，主你真的是看顾保守与他同在，你自己使他早日的清醒，也让他的让你自己的这个福音进到他的心里面，继续为曹辉姐妹，为白小燕姐妹，为 Jenny 姐妹他们还有 Vera 姐妹等等，他们都在得医治或者在医治的阶段，主你看顾。我们也继续为 Cici 祷告前面这一个礼星期要再一次到 Pittsburgh 接受治疗检查，也求主保守他们一家，看顾他们的出入，也看顾他们这个治疗的过程和结果。继续我们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就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我们也恳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张金牧师今天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主保守他的话语带有能力，求圣灵透过他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请到张金牧师，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他今年按牧以后我们大概第一次请他回来，感谢主神使用他在母堂这些年 多次来帮助，把时间交给他请弟兄姐妹也为他的服事来特别为他祷告，也求神托住我们今天的聚会。
大家平安。我本来没有想讲特别多，结果钟牧师说我按牧师后第一次来哈，我是不是应该讲两句话？但是我又没有准备哈，我只能说是非常非常感谢母堂的弟兄姐妹哈，你们对我的支持，在我按牧的时候，你们给我极大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哈，也许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但是我想你们知道我的心情哈，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每次来到你们当中，我根本没有把我当作是一个外人，我把我自己也当作你们当中的一员，来一起来敬拜神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求你帮助我们把心打开，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通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你也通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讲话。谢谢恩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放下，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你一生都陪伴着我们。我们再次愿意来到你面前，把所有的颂赞都归给你。谢谢恩主，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一只或两只，一只或两只。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我给的正道经文是42节到50节。我想我们今天就讲42节到48节就可以了，因为时间的原因哈。42到48节，我先读一下经文。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话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话。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讲的话，他当时是对门徒所讲述的。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段话，我们有必要先讲一下前面的背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段谈话。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约翰，约翰就跟主说，门徒们发现有一个人在奉耶稣的名赶鬼，门徒们就禁止这个人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愿意跟随耶稣和门徒们。因为这一段话之后，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们，也告诉约翰说，你们不要禁止他，因为他没有拦阻我们，他就是帮助我们的。并且主还说，如果有人因为我的缘故给你们一杯水喝，这个人就一定会得赏赐。显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观点和门徒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在针对这件事情上，那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这件事情上，显然约翰包括门徒们，他们都不了解主的心。主喜悦一个人因他的缘故，为他的缘故去爱人帮助人。不管怎么样，这个赶鬼的人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去帮助别人，所以主就对门徒们说，你们不应该禁止他们，并且还暗示说，这个人在为我做见证，他应该得到天父的赏赐。然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一下第42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这一节经文到底在谈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小子是什么意思？小子就是软弱的人，脆弱的人。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很明显指的就是上面那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他奉主的名行善救人，但他似乎又没有完全的跟随耶稣，所以他的信仰并不是真正的牢固，所以他是一个小子。是小子就有可能会跌倒。那跌倒是什么意思呢？跌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的面前把一个障碍物放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被绊倒在地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实际上主在提醒门徒们说，你们对这个小子的反对和批评，实际上很有可能很大的伤害了他。这个小子他确实有一些寻求真理的心，但是他是脆弱的，如果他遇到这样的指责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会被伤害，很有可能他就会退后了，很有可能他就跌倒了。紧接着在这一节当中，主还对门徒们说，你们如果这样绊倒一个人，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一个地步，耶稣打了一个比喻。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中东，很多的谷物是要被碾碎的。怎么碾？是用一个大磨盘，一个圆柱形的大磨盘来碾。 这个磨盘非常非常的重，没有人能够推动，当时是用驴来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这么重的一个大磨盘拴在一个人的脖子上丢到海里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人不会有丝毫的抵抗，立刻就沉到海底淹死了。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但是即便是这么重的一个后果，跟绊倒人的后果比起来还是轻的。可见绊倒一个寻求真理的人，这样一个后果是如此的严重，门徒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在这里提醒他们。我们再看一下43到48节，43到48，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过这几节经文，我先读43节就可以了。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我们再看44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在后面的两个比喻跟这个是类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些时候圣经的某一节跟紧接着的后面几节好像逻辑上不是很合逻辑，不是能够顺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读过第42节，42节是在谈论主说门徒们使小子跌倒，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们看到从43到48这三个比喻当中，却转成什么？门徒自己的肢体将门徒自己绊倒跌倒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一个关系？是怎么顺下来的？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前面主耶稣发现门徒做了错事，他们绊倒了人，主就指出说，你们绊倒人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主没有停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门徒们他们自己做了绊脚石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门徒们自己先倒在地上了，他们才能可能把别人也绊倒。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们，这些门徒们实际上在他们的心里早就有骄傲和嫉妒了，在灵性上这些罪已经让他们在属灵上跌倒了，他们已经躺在地上了，只不过碰见那个赶鬼的小子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将他们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显现出来了。他们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名不见经传，竟然奉我们主的名去赶鬼，而且这个小子还不听话。这个时候他们心里的恶就犯出来了，用这个恶去伤害别人，去绊倒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主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在第42节的那个赶鬼的小子的身上了，这个时候主的注意力已经完全在他的门徒们身上了。主知道他们现在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在他们内心的深处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羁绊已经把他们在属灵上绊倒了，拦阻他们到天国上去。但是这些门徒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主要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在第42节，那个赶鬼的人是一个小子，他软弱，他可能会跌倒。实际上这些门徒们他们已经跌倒了，他们也软弱，他们也是小子。 亲爱的耶稣，他爱前面那个小子，他也爱他面前跟随他的这些小子。在这一段话当中，主耶稣用手、脚、眼睛有三个比喻来说门徒们，或者说我们在灵性当中的罪。这些罪至关重要，叫我们跌倒，主说要把它砍下去，非常的坚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绝对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去执行。在去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到英国伦敦去，因为在英国现在有很多的中国非常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很多人在英国就信主了，但是英国的华人教会他们还暂时不能够培训他们，所以我和我妻子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分批一起去跟他们有一些接触，有一些最最基本的教导，因为很快他们就会回到中国去，在英国和美国不一样。在当时那群学生当中，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值得他注意，他是从爱尔兰来的一个男孩子，姓丁，高高大大的，非常的可爱。他讲话很实在，他当时就跟我们做见证说，哈，如果耶稣说眼睛一犯罪就挖下来的话，他还做了一个动作，他说我的两个眼睛早就不在了，而且我还不够挖的。当时我在底下一听，哎呀，这个人讲话好实在，我第一次听到人这样的讲话，这样的解释圣经，很有道理。后来我想，没有挖了，就只能去借别人的眼睛挖吧。可是去问谁借呢？可能那个人他自己也不够挖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这里是一个比喻，而且如果真爱字面理解的话，主在这里也不可能说你还可能保留一个眼睛到天堂上去，一个也不可能啊。主最了解我们，所以这里的手、脚、眼睛是一个比喻。那么在这里，这一只手、这个脚、这个眼睛到底代表什么？这么的重要，要把我们拖到地狱里面去，拦阻我们上天堂。主为什么这样讲？到底代表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就对罗马的信徒说，你们若顺从你们的肉体活着，必定要死。紧接着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又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哪些肢体？就像淫乱、恼恨、愤怒、阴毒、毁谤、污言秽语，还有什么骄傲、嫉妒、懒惰、贪婪等等等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这些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在我们里面恶的倾向蠢蠢欲动，他要拦阻我们到天上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一个贪心的小例子。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衣食住行的需要，都是自然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从这些需要上、供给上，我们看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他的信实。但是当我们都有这些之后，那个贪心在我们里面就会小声地对我们讲话，你吃饱了吗？吃饱了还要再往前走，再多吃一点啊，应该多吃一些精美的食物，要有口福之乐嘛，要有宴乐嘛。你有房子住了吗？哎呀，这么小的房子怎么可能够你住的呢？再买一点大点的好房子，豪华一点的房子， 有车开了吗？哎呀，你这样的车哪里出得出，拿得出手呢？买一点点好车，名车，名贵的车，而且是便利舒适的车。钱有了吗？钱是永远不够的，再稍微的多挣一点点吧，不要太多了。往往还会对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科技更新换代的很快，很多新产品不断的出现，他就会跟我们讲，别人有的你也要有，每一样新东西都要尝试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差别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如果我们不用心去体会的话，我们会把我们正常的需要和贪心完全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地走出了一个界限，超出了我们正常所需要的。保罗会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但是当地上这些贪心的事情把我们牢牢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的思想天上的事情呢？在基督教早期，有一个教父叫做曲俊多摩，简称叫做金口约翰，叫做 Chrysostom。他大概是将近现在1500到600年前的人，这么久的一个人，但是他当时他所写的对圣经的注解，还有他的讲道，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基督的教会。曲俊多摩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指出，这里的手、脚、眼睛这个比喻还代表着各种各样我们和周遭人的关系，包括和亲人的关系。有时候这些关系在某些方面也会拦阻我们朝向神。所以主耶稣才会在福音书当中多次的呼吁我们，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跟随耶稣的话，我们要正确地处理我们和周遭人的关系，甚至是那些和我们最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这个世界的名利的话，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去分辨，把这些完全地拿掉。同时，只有拿掉这些的时候，才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孝敬我们的父母亲。还有，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边有人想占有我们，想拥有我们，好像是爱我们的话，我们也应该小心。有人听到这里有不同意，说我巴不得被别人所爱，我巴不得某个人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要占有我，完全的占有我，不愿意让我归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是因为你没尝到那个滋味。如果你真尝到那个滋味，你就不会讲这样的话。一个就够了，要有两个，要把你人分裂，那个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自由的爱，为对方着想，不是要控制对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而且主为什么让我们注意我们和周遭人的关系？如果那种关系要控制我们的话，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朝向神，不可能真正的得到祝福，也不可能给我们周遭的人带来真正的属天的祝福。在西班牙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灵修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圣十架约翰，他就讲过，他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们要十分注意你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是中性的， 要不然这个关系就把我们带向神，和神更加的亲近，要不然这个关系就会成为一个网罗和羁绊，让我们远离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它不让我们去天国。我们今天只谈到两个，一个是我们灵性生命中的罪，还有一个是我们和周遭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主在这里用手脚眼睛来比喻这些拦阻呢？为什么？因为手脚眼睛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肢体。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灵性当中那些罪天生也是和我们就在一起的，也是和我们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就处在各种各样和人的关系里面。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个世上生活是孤立的，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那种关系和人的关系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主的这个比喻是最好的比喻。在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拦阻，主说要把这手脚眼睛都拿掉，要砍掉。什么意思？要真正的靠神的恩典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罪，不要轻忽他们，要正确按神的心意把各种各样关系里面拦阻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东西全都拿掉，让我们完全的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谈论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选择，是一只呢还是两只呢？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呢？他让我们选择，让门徒们选择，我们就是他今天的门徒。那么在这里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主在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问我们自己，主啊，你的心情是什么？对我们的心情是什么？你是希望我们做一个选择吗？还是说你把两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你就不管了，看你们自己办吧，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把要说的都说了。那么你的心情是什么呢？在这一段话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手脚眼睛有三个比喻，三次提到地狱。在原文当中用地狱是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是一个大山沟，当时这个沟后来成为一个大的垃圾场，所以有很多的火在里面焚烧，还有很多的蛆在里面，所以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犹太人后来就把这个场景比喻为末世耶和华神的审判。当主耶稣在谈论地狱的时候，用这个地名在谈论的时候，他的门徒们立刻在头脑中就会反射出那个场景来，那个可怕来。实际上主在提醒门徒不要去那里。很明显主不愿意门徒们去那里，所以主在这个段经文当中又三次强调说，你带着一只去天堂，强如带着两只滑向地狱。他是在焦急的催促，是爱的提醒，这才是主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跟我们现在讲道和传福音不一样。什么现象？就是耶稣有时候是对税吏和罪人谈天堂，反过来他有时候对一些公开告白的领袖，一些很近前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在谈地狱。主 对税吏谈天堂是因为爱，主对他的门徒谈地狱也是因为爱。所以主在不断的呼吁、呼求、提醒，要那一只，不要两只，向往天堂，向往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外面的世界对我们，对我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的问我们自己，天堂对我们这些门徒们来讲，是不是真的真实？真实大过这世上的真实，甚至我们问自己说，这世上的真实是不是短暂的，是不是虚幻的？我们真的向往那个天堂吗？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城市叫里昂，在里昂的旁边有一个小镇、小村庄，非常非常的小，小到当时很多法国人都不知道。但是在那个小村庄里面，后来有一个神的老仆人，这个老仆人非常非常的敬虔，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就因为这个老仆人，后来这个小村庄在法国有名了，法国各地的很多信徒都要坐车到那个小村庄去，有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请教这个老仆人。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她带着她的小女儿，他们从巴黎就坐车长途就到这个小村庄去寻求帮助。他们要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个小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得脑膜炎，两个眼睛全都瞎掉了。他的母亲有一个指望，我的孩子还这么小，他的一生怎么办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一个老仆人有神的恩典，他就长途带他的女儿来找这个老仆人，希望老仆人能够为他祷告，能够让他恢复他的眼睛的视力。这个老仆人有这样的恩赐。当他母亲把这个小女孩就带到这个老牧人、老牧师面前的时候，这个老牧者他不仅有神的恩赐，他对信仰和生命的理解还很深很深，而且他有属灵的洞察力。他就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小盲的这个女孩子，很久没有讲话，然后他对这个小女孩就说，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光对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你的现实的话，神有他的心意，而且我可以保证将来你在天堂里会有很多人羡慕你。然后老仆人就不再讲话，让这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你们自己做选择，然后告诉我。过了很久很久，挣扎了很久很久，后来那个小女孩就突然抓住这个老人的手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接受我生命中的不幸。后来在母女两个要离开这个小城市回家的时候，最后一次请这个神的仆人为他祝福，当这个老仆人最后为这个小女孩祝福的时候，老仆人的眼睛自己的眼泪也流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一颗向往天堂的心吗？我也常问我自己，主啊，我真的向往你为我预备的天堂吗？我的内心真的向往吗？我为了这个天堂 愿意舍弃你让我舍弃的所有吗？你是真的爱我吗？我有这样一个渴望去愿意到天堂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篇非常难讲的道。如果我要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为一只手、一只脚、一个眼睛在挣扎的时候，张京弟兄和你在一条船上。如果你说你常常失败的话，我也愿意告诉你，我也和你在一条船上。只要我们在挣扎的时候，神的恩典还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在我们挣扎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长进，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便是我们失败了，我们绝望，我们失望，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的恩典和爱还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在这里讲，砍掉那个手、那个脚、那个眼睛，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是主的工作，是爱的工作。他唯一让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这就是我们所有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我的愿意都太少太少了，神的怜悯和慈爱是极大的，他会不断地加给我们这个愿意。我再谈论一件事情， C.S. 路易斯，鲁易斯是20世纪英国非常有影响的基督徒作家。我们现在如果去一个美国的书店看的话，会看到很多关于他的书。他写过一本书，叫是有关奇幻的一个故事，叫做《梦幻巴士》，巴士就是这个公交车。它里面谈论的是有一辆公交车把一群人带到天堂的边缘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奇幻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深的属灵的道理。他说当那个车到了天堂的边缘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就下车了。这个人下车之后往前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个红色的蜥蜴那个小动物，不停地在他肩膀上扒着他，尾巴在不停地摇动，而且不停地讲话，让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反感和烦躁。实际上这个蜥蜴就代表着淫秽。这个时候有一个天使就走到这个人的面前，这个天使浑身发光，而且很大的热量散发出来，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这个天使就对这个人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这个蜥蜴从你身上拿下来。这个人当时被这个蜥蜴搞得也很反感了，很烦躁了，心动了，所以这个天使就走上前来，手就靠近他的肩膀。但是没想到这个天使的手是很烫的，一接近之后这个人就哎呀一声，好烫好烫啊。那个人说，这样吧，能不能等以后再说。天使说，没有以后了，现在就是永恒，让我来帮助你，我不会伤害你性命的。天使又往前靠近一步，那个人又被烫了一下。那个人说，这个好痛苦好痛苦，你为什么不趁我不备把它拿掉多好呢？天使说，我不能够这样做，我可以把它拿掉，但是只有一个条件，需要你对我说你愿意。这个时候那个小蜥蜴就不停地在那个人身上对那个人想说，哎呀，如果他把我拿掉了，我们俩就永远分开了，你将永远地失去我，我对你多好啊，你就会永远地失去那种甜蜜，那种梦想，你会永远地失去幸福，多么可惜啊，就不停地在对他讲话。那个天使也在催促他，你到底要不要我帮你拿，这个是最后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那个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最后他说，你帮我拿掉吧，然后突然就哭出来说，神哪，你帮助我。这个时候就突然听到这个人发出一个撕心裂肺的一个喊声，一个尖叫声，他非常的痛苦。那个天使火红的手就伸到他的肩膀上，把那个蜥蜴就抓住了，那个蜥蜴就不停地摇摆撕叫喊叫，然后天使把那个蜥蜴抓住之后就狠狠地摔在地上，就完全地摔死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发现那个人变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光明了，而且那个蜥蜴死了，哎，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在动，又复活了，却变成了一匹骏马。这个人就骑上这个骏马，光明的马就飞驰到天上去了，飞驰到天上，当时就是一座高山，那个高山就代表天堂，当时整个的大地都为这个人而欢呼。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主会把它拿掉，而且主会给我们不断的增加那个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当主拿掉之后会非常的疼痛，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那个手，那个脚，那个眼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主爱的心意。神，我们的主，不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破旧的烂的东西要完全的拿掉之后，美丽才会换上。那个人他不可能一手带着蜥蜴，一手骑上骏马，他必须要让那个天使把蜥蜴扔掉地上，完全死掉之后，他才可能骑上那匹光明的马。所以保罗弟兄他会怎么说？你们要先脱下旧的衣服，再穿上新的衣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有一只手、一只脚、一个眼睛的时候，我们不是变得更丑陋了，相反，我们是变得更美丽了，因为我们的主他要把他自己的美丽给我们穿上，那是主真正的爱的心意。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人一样变得强壮，变得光明，变得真正的美丽。那个强壮，那个光明，那个美丽就会我带我们到天堂上去，见到我们光明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现在就像对当初的门徒一样，不断地在对我们讲，要选择那一只，选择那一只，不要那两只，让我们做选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你将你爱的心意不断地向我们体现，即便是我们在软弱当中，你也不断地将你的心意向我们体现。主，我们感谢你的爱，求你让我们更深地经历你的心意，你心意后面的爱。主，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也让我们更深地经历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处境，但是你的慈爱远远大过这一切。帮助我们选择那一只，选择那上好的、最好的，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再次求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开启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这一生都愿意跟从你，选择那光明。谢谢恩主，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金牧师的提醒，一指或两指，我们是不是转了世界却失掉了天堂？让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今天的回应，光和盐。 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的好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的恩典。你们的好行为，做光又做盐，生活中见证天父。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愿我们所献的一切都蒙您的悦纳，愿天父的恩惠、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圣灵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荣光